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晚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一起的来到这里来听这个讲座。主，我们期盼今晚透过讲座，我能够给大家来分享关于苏格兰长老会，了解到苏格兰长老会与我们的关系，尝试从苏格兰长老会的开始跟他们所经历的挣扎，以及长老会之后的发展，我们来看长老会跟苏格兰长老会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主，求你就怜悯今天跟明天两个晚上的时间，主，求你帮助我，主，求你怜悯我，圣灵，求你就使用我，让能够把这两天晚上的这个讲座都能够清楚的来传讲。主，求你帮助我们，让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稍微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两个晚上的讲座的内容。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单章的话，基本上它都有稍微的列明。所以我们会分两堂来介绍有关于苏格兰长老会。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特别的来有三点要来看待的。第一点呢，就是要辨别苏格兰长老会清教徒英格兰的清教徒以及荷兰改革宗教会。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将一起来尝试来一起来认识苏格兰长老会被建立的过程，还有他们奋斗的过程。第三，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们也会接续这以美国长老会为一个隔岸，甚至以今天的苏格兰教会为隔岸，我们来反思今日的长老会所面对的危机和挑战，以及我们今天我们该如何的来做。所以明天晚上呢，我们将会来介绍萨姆尔·莱德福。萨姆尔·莱德福呢，他是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神学家，他同时也是当时候大学的神学系的教授。我们明天晚上将一起来看他的生平、他的服事，还有他的神学。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辨别一下何谓英格兰的清教徒、荷兰改革宗教会以及苏格兰长老会。为什么要去辨别他们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改革宗信仰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清教徒。对，因为我们通常会听到讲座跟我们讲说，哦，清教徒他们是改革宗的，他们是持守改革宗的神学，不单是持守，他们也捍卫这个改革宗的信仰。而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想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容易想到是英国的清教徒。我们甚至会把整个在英国海峡那里的住在那个区域的人都把它规划在清教徒这样的一个大范围里头。我们今晚会尝试来做的就是的第一点，就是稍微去区分一下究竟当时候至少在16、17世纪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改革宗的神学还有信仰的时候，究竟那时候有哪一些比较大的宗派，而宗派之间呢，究竟他们的相同之处在哪里，不同之处又在哪里。那我们尝试了解一下究竟我们长老会跟其他的另外两个大支流大宗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首先呢，我们会从英格兰的清教徒开始吧。首先呢，我们往往会想到说基督徒呢都是以区域来分化的，比如你是什么国家的人，你大概就是什么国家的所谓的基督徒。可是呢，在当时候呢，他们的分化或许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以国家为主，而是比较是以民族为主吧。至少对苏格兰人而言，英文的话他们会称为 Scots，而不是或者 Scottish Presbyterians。 他们是以苏格兰人这个民族为特点，而不是以他居住的范围为他的 一种的划分。这个概念可能跟我们想象会比较困难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我是新加坡人，就代表说我是居住在这个区域或者这个地方。而在当时候呢，其实英格兰人、荷兰人跟苏格兰人，他们不一定会住在他们自己 的那个范围、那个地区的，那或者那个国家的。其实很多时候呢，英格兰人跟苏格兰人，他们往好一些都住在荷兰，因为那时候受到宗教的逼，改革时期受到当时候罗马天主教的逼迫等等，或者受到当时候的已经成型的教会，他不接纳改革中神学的时候，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搬迁到不同的地方去。好，不过他们还清楚知道说我自己是英格兰人，我是苏格兰人。首先呢，我们会来看英格兰的清教徒。如果你们有读过周碧克牧师所写的书的话，他里头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他就告诉我们说，清教徒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群体吧，就应该说一个国家多样化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是属于一个更大的一个的改革中的正统的源流里头。英文的话是这样写， Puritans are a diverse group, so they belong to a vast majority of the Puritans, or should I sa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uritans were part of the larger theological movement called Reform Orthodoxy。 而当时候呢，莱德福牧师，就是刚才我所说明天晚上我们会介绍的那位牧师，莱德福牧师他也说，当时候的确是有一群人被称为清教徒，他们之所以被当时候的英国教会的人或者英格兰教会的人称为清教徒，因为他们极力的要来亲近主，紧紧的跟随主，所以这些人都被英格兰教会的人称为做清教徒。啊，如果你们大概听过的话，或者一些其他牧师的讲座，你都会知道说清教徒这个词汇在当时候是带有贬义的，而并不是说人家并不是说他自己自封的，而是不喜欢他们的人就称他们为清教徒，甚至会说他们是因为非常的精准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就称他们为清教徒。而严格的来说呢，清教徒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并非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一个清一色的一个群体，并不是每一个所谓的清教徒所持有的神学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看一看哦，这边有三个人的图画画像啊。所以第一个的话，在最左手边的话，他的名字是 William Perkins。 William Perkins 呢是清教，通称为清教徒之父。好， Perkins 他，然后第二个呢是约翰·欧文哦， John Owen， 我相信大家都对他也是挺熟悉的，特别是如果读他的书。第三个呢，可能你看他的脸的时候可能不太认得出，不过你应该有读过他的注释书，好，马太亨利。所以马太亨利的注释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读过吧。好，这三个人呢都被引为做清教徒，可是呢这三个人其实是在他们的神学上是有区别的。首先呢，当我们看 Perkins 的时候， Perkins清教徒之父，他其实是坚信说教会的治理应该是以主教制来治理的。所以我们今天通常我们讲到主教制的时候，我们都讲圣公会或者英格兰教会，对，他就是以主教制来治理。约翰欧文呢，他是认为说教会是独立的个别的，他是公理会。今天的话，公理会的常见到的其中一支呢就是浸信会，所以他们认为说教会呢是个别独立的，其他的教会之间并没有一个监管的作用的。最后一个马太亨利呢，他是属于长老会，所以长老会坚信说自己的教会呢并不是独立的，而且是必须有中会甚至有大会来互相的来扶持来监管的。所以基本上呢，他们看起来似乎很一样哦。不过当你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不同的。除了教会论以外呢，当被称为清教徒的有一些，他们在救恩的方面的认识其实也不一样的。左边这位仁兄叫做 John Bunyan， 哦，班扬。如果你们读过《天路历程》的话，应该对他并不陌生哦。他本身呢说，持守的是改革中的信仰，所以对救恩论方面他是持守改革中的立场。 所以要相信上帝的拣选，相信上帝的掌管，而相信说人如果要得救的话，必须上帝的恩典临到，临到了之后才我们才能够悔改，才能够得救。不过呢，在右边的那一位仁兄呢，他的名字叫 Richard Baxter。 Baxter 的话，他也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清教徒，不过呢，他在救恩的认知方面呢，他是持有亚米念思想的。他认为说呢，救恩是人的选择，所以一个人如果可以要不要得救，全在乎那个人想不想要不要。所以在救恩论方面，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的差别的，甚至是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的。所以你看过去，当我们讲到清教徒的时候，综合刚才第一点跟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清教徒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清一色那样，他们所持有的神学啊立场都是一样的。其实清教徒当中是有不同的色彩的，他们有不同的。然而呢，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清教徒，却是有一个的共同点。共同点就在于说，他们都非常的敬虔，他们都非常的追求想要更加的亲近主，更加的爱主。所以尽管说他们在神学上有很大的差距，或者有一些是在小的层面差距，有一些在大的层面的差距，不过因为他们都表露出他们都很敬虔很爱主，所以他们都被规划在一个的大范围里头。其实如果你去看清教徒的话，他们有些甚至是反立法主义者，就是他们认为说不需要再遵守上帝的律法，或者说上帝的律法对一个已经得救的对一个信徒而言，他不需要再去持守了，就是我可以凭着我想要的怎么去生活我就如何去生活。所以清教徒他们当中是多姿多彩的。然而呢周佩克牧师等他们却指出说，在这些各种色泽组成的这个清教徒群体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是持有着改革宗信仰的，他们很大部分是持有改革宗信仰，就是之所以也是因为他们如此的持守，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在听一些讲座的时候，他们被介绍的时候呢，都会清楚的说他们是改革宗的背景等等。虽然呢，他们当中呢是有不同的在神学上有分差，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你却发现在这个国家里头的确因此而出现了一些的状况。怎么说呢？比如说在 Cromwell 的带领之下， Cromwell 那时候呢是应该算是17世纪中叶的一位的军事的领袖。他那时候呢带领的军队有着约翰·欧文做他的军牧，而他们绝大部分的军队呢都是公理会背景的，而他们跟当时候的国会，英国国会呢却是有出现分歧的，因为当时候的英国国会呢是倾向长老会的。而尽管欧文他的神学是非常的突出，非常的优秀，而苏格兰人他们甚至对欧文的神学他们都非常的了解到他的好，而且非常的对他的那个见解也非常有他们接纳之处。不过呢，他们没有因此而认为说彼此之间交战就无所谓，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英格兰跟苏格兰之间其实就发生了战乱，而且不止一次。而接下来呢，我们会看的是荷兰改革宗的教会。荷兰改革宗教会呢，我们都会说它是改革宗的教会。他们呢跟我们长老会有些许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所任性的信条跟我们是有些许的不同的。荷兰改革宗教会呢，他们所任性的是三项联合信条，英文的话会称为 Three Forms of Unity。所以 Three Forms of Unity 的话基本上呢就包括了比利时信仰告白、 海德堡要理问答，还有多特信经，这三个层面。比利时信仰告白呢，是在1561年就被刊登出来的。而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圣经当中的真理清楚的来陈述。当初呢，信仰告白所写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向当时的西班牙王来见证说，改革中的信徒们并不是乱党，而是坚守着圣经当中的教导的一群人。而这个呢，也就成为了教会当时候最后所用的信仰告白，一个信仰的一个的表达。除此之外呢，他们所坚守的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正如其名哦，要理问答就是一问一答，就是要把信仰的内容清楚的给陈述出来。而当初的目的呢，是为了要用此来教导真理。而当初写的对象呢，其实是写给孩子来读的。可是最后呢，教会却接受了，成为他主要教导真理、教导教育的一个的管道。除此外，就是多特信经。多特信经呢，是在多特会议的时候所由多特会议所聚在一起的那些的圣职人员，他们牧者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所写出来的，而是在1618到1619年的会议之中所产生的。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避免教会落入一种的境况里，就是免得教会在真理上，一些真理的事宜上不清楚。而主要真正使到它产生的是当时候的亚米念的主义 的产生。所以随着当时候亚米念思想的浮现出来，那时候荷兰教会非常的重视这一点，所以就开了多特会议来针对这个，来指出它的错谬。而在当中呢，信经当中呢，也就指出了他们对亚米念这个神学的所不认同之处。而荷兰改革宗教会就是持有这三项的信条和要理问答信经的。而在当时候呢，荷兰的教会跟他的国家呢是非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当时候呢，国家是能够使或者就是告诉教会，要求教会来召开大会的，就是为了国民的信仰的灵命的缘故，他们是可以要求大会的成立，以致来兼顾到当时候信徒的灵命的需要。而荷兰改革宗教会呢，当时候对于在其他处因为持守改革宗信仰而被逼迫的人他们是敞开的。荷兰改革宗不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他们那时候呢对改革宗的，就荷兰的国家对改革宗这个信仰，他们是抓得非常非常的紧的。不过呢，对于法国的胡格诺派，英文是叫做 French Huguenots， 甚至是对英格兰的清教徒、苏格兰的立约者等等，他们那时候呢，这些国家都受到他们的政权的压迫，因为他们想要持守着改革宗的真理。不过那些政权都说他们不要，他们就压迫这些人。这些人没出去的时候呢，往往都往荷兰跑去。而荷兰的教会呢，就敞开了，就接纳这些被流放，不愿意，就教国家要遗弃的这些人。而因为这样呢，荷兰当时候的教会的场景就很多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改革宗的信徒们，也因此呢，他的神学的发展，他们的教会当中也就被带动了起来，甚至就是不同的神学的支流，也改革宗的支流当中也因此而交错在了一起，所以对当时候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介绍了英格兰的清教徒，还有荷兰的改革宗。我们现在会来稍微的来说一下苏格兰的长老会。 苏格兰长老会跟荷兰改革中的不同就在于他们任性的内容有一点，就是任性的准则不一样。苏格兰长老会所任性的准则呢，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所以基本上就包括了三个层面，包括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小要理，还有威斯敏斯特大要理。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而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话，是非常的清楚的被划分成33个不同的篇章，而每一章呢都论到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比如说从第一章开始就论到圣经，就讲论到圣经。第二章呢就谈论到上帝和三位一体。第三章就讲到了上帝永远的旨意。第四章就说到上帝他创造之功。第五章就说到上帝护理之功。第六章呢就谈论到了人的堕落、罪恶和惩罚等等。所以他是清楚的把圣经当中对这些不同课题的教导是清楚把它给列出来的。以致教会、以致信徒看了之后就清楚知道说圣经是如何的教导。比如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三章的第二点，他是如此写，虽然上帝在一切条件都已经设定的情况下，上帝知道任何可能或可以发生的，可是他并不是因为已经预先看见万事将来会在 那些已经设定情况下发生才预定万事。这里呢，第三章是讲到上帝永远的预旨，就是上帝预定的旨意。而 3.2 主要的是讲到说，哦，上帝之所以预定，不是因为他预知看见说，哦，在若干年之后，比如潘松恩就会坐在站在这里来讲课，所以上帝就定下说，好，松恩就在这里讲课。哦，上帝不是因为他知道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才定下说，哦，就这样，而是他于一开始就定下了事情，就是按照他所定义的这样的发生。好，所以上帝因为是他定的，所以他必然也知道那个东西会发生。所以在 3.2 这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信徒在这个概念上有不清楚的话，来到信条里头，来到信仰告白当中，就能够去清楚去理清一些的疑惑。除此以外呢，在小要理问答和大要理问答，我们稍微看一下上面的字，我打错了，上面那一个比较短的是小要理问答，大的下面那个比较长的是大要理问答。比如小要理问答，他会问第一问是人存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存活的主要目的呢，答案就是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小要理问答所写的对象是写给孩子的，是希望孩子从小的时候呢就能够被教育究竟当中圣经是如何的教导。如果你去尝试去读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话，你就会发现小要理问答是把信仰告白当中的内容尝试浓缩下来简化，以一个容易明白容易记住的方式来教导给孩子们。所以基本上呢，孩子们差不多七八岁或者八九岁左右的时候呢，他们在教会里头就应该已经接触过认识到，甚至是把小要理问答记起来。而大要理问答你就会发现，诶，就多出了一些的字哦。比如第一问它就会稍微长点，它不单是说人存活的主要目的，而它多加了人存活主要和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就尝试在原先的内容上多了一些一点点，尝试让我们去了解。所以人存活的主要和最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全然的以他为乐。你会发现就是多了一点点，就是帮助我们更加去理解，是以怎么样，怎么以他为呢？是全然的以他为乐。而人主要的目的不但是主要，而且是最高的目的，就是来荣耀神。大要理之所以写成呢，主要是为了给教会里头的成年人，让成年人能够比孩子更加清楚地去明白究竟在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当中所承载的内容，记载内容是什么。当然当我们讲到信条，当我们讲到信经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一点就是信条本身是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的，是建基在上帝的话语之上的，不是取代上帝的话语，而是清楚的把上帝的话语当中的内容清楚的让信徒让牧者明白，不单是明白，并且晓得如何去遵守，并且晓得如何去捍卫。而从中呢，他被写成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使到教会能够来持守并且是维护改革中的信仰。英文的话就是 to defend the reformed faith， 改革中的信仰。所以讲到目前为止呢，都稍微的说到了英格兰的清教徒、荷兰的改革宗教会，还有苏格兰长老会，他们有一个的共同处，就是他们都是在持守在维护着改革宗的信仰，他们所坚守的是改革宗的神学。所以这个是这三个体系，这三个宗派当中，突破体系或宗派，这是他们的持守的最根本的。尽管说他们之间可能有略微的不一样，不过持守的呢都是改革宗的信仰。需要休息一下吗？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没问题哦。好，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就举一下手。我们现在会把焦点我们就放在来认识一下苏格兰长老会它是怎么样的被成立，然后呢被成立的时候它面对了怎么样的一种的处境环境。我们会看待它当时候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的，当时候是属于在执政，而面对这种执政者掌权者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怎么成长起来，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帆风顺吗，还是它是充满着波折的。然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究竟长老会它是怎么样的教会，它持守的它捍卫的是什么。大家对这个长胡子的人有印象吗？因为基本上我花很长时间才去辨认他们，因为几乎他们每个都长胡子的。所以这个是约翰诺斯，他长有时候觉得他跟加尔文长得很像，不过就要看他的头是在哪一边，就是转向哪一边，还是他帽子啊什么之类的有点不同。所以为什么讲约翰诺斯呢？约翰诺斯呢，他是苏格兰的改教运动的代表者。苏格兰改教运动至少可以分成三段时期吧。第一段呢，我们称它为第一个改革中期，第一个改革期。然后它有一个稍微比较平稳的，英文我们称为 Sub Reformation， 所以第一个是 First Reformation， Sub Reformation。然后它之后有一个第二的改教期，它称为 Second Reformation。如果我们把它的时间稍微分化的话，你可以把它分化为1560年到1599年是第一期。然后它面对一个这个稍微缓和期的时候呢，是在1600年到1637年的时候。然后在之后呢，再从1638年到1660年的时候就称为第二改革期。约翰诺斯是谁呢？他是一位牧师，他也是当时候非常著名的一位的神学家，并且他是第一改教期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带领人。他是生于约1513年，并且在苏格兰出生，他在苏格兰的圣安德烈大学那里接受他的教育。之后呢，在1536年的时候，他被安立为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然后之后呢，他却在1547年的时候却成为就信主了，就成为了一个的福音的布道者。他就不再吃，他就放弃了原先的天主教的立场。而他在圣安德烈的时候呢，那时候圣安德烈城就被 攻下了，倒了。倒的时候呢，他就被抓了，并且被派到一艘的法国的船只上，就在那里做了一年多的奴隶。奴隶生活结束之后，他被释放之后呢，他就周游欧陆的一些的国家。在他所去的不同的国家当中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他到了日内瓦，到了日内瓦，就是瑞士日内瓦。而他在那里呢，就认识了加尔文，还有跟加尔文在一起的其他的改教家。所以在日内瓦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开始了牧会，并且来到那里牧会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呢，在1559年的时候，他就返回了苏格兰，并且在那里来牧养，并且在那里带领着当地的教会。而在1560年，就是苏格兰改教开始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呢，他也在苏格兰信仰告白的书写当中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的角色。而他的确就是清楚的持守着改革中的信仰。这个呢是上次应该是今年吧，我们到爱丁堡稍微去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的纪念牌吧。这个纪念牌是纪念纪念约翰诺斯的。哦，基本上呢，为什么那边有个 23？23 是因为那边已经成为了停车场，所以没有很惨的。当我们看过去，我曾经我的院长，清教徒凯格中神学院的院长，他就说他去爱丁堡去了好有不止一次了，而最近去的一次，他终于看到了这个纪念的牌子啊。为什么？因为去的前一次还是两次，每次都有车停在那里，就看不到。不过你可以想象吗？今天的教会，当他看待这个改革时期的这个巨人的时候，带领者的时候，他们今天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人？他们以什么眼光来看待这个人，也让我们意识到今天的苏格兰长老会的光景。所以对他们而言，似乎约翰诺斯好像并不重要，并不重要。而约翰诺斯在他之后呢，另外一个著名的一位牧者就叫约翰威尔奇 John Welch。 他是谁呢？ 他其实是 John Knox 的女婿，对吗？对，是他女婿。我稍微去了解的时候呢，似乎他59岁的时候跟约翰诺斯16岁的女儿结婚。我就跟利怀牧师我们在谈，我们说哇，周末他会把女儿这样年轻嫁给年纪成为这么大的德位的弟兄。然后我就跟利怀牧师聊的时候，我就说根据多人的记载，也包括莱德福牧师的记载哦，他们说这位牧师呢每一天花至少八个小时来祷告。对，每天花八个小时祷告。所以他，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爱主哦，这很可能真的是非常爱主的一位弟兄。而且他除了祷告以外，他也是一位很好牧者，他也非常的爱主，常常的牧养。而在那个时候呢，当约翰诺斯他们那段时期执政的呢是最左手边的这位女士，有些人会称呼她为血腥玛丽哦。血腥玛丽她非常的讨厌当时候所谓的新教，就是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她非常讨厌的时候呢，她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抵挡。而在那段时间呢，确实有他们的困难，非常的困难。而在他之后呢，就是他的儿子接续他做成为苏格兰的王，可以说苏格兰人的王吧。他们会称他 King of Scots， 不是 King of Scotland， 所以他是 King of Scots。 而你发现，当我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我们写的时候，他我中间画了一条线哦，他被称为 詹姆斯六世。詹姆斯六世呢，是他在成为苏格兰人王的时候，他的那个国号，或者他自己的那个的国王的那个称号吧。不过当他登基成为，同个时间成为英格兰的国王的时候，他的称呼就被改成詹姆斯一世，詹姆斯第一世。他是在1566年出生的，他在1567年的7月就成为了苏格兰的王，而从1567年到1578年，那时候是由不同的舍政王来帮忙来治理那国家，因为国王还小啊，一岁多两岁罢了，所以到国王1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才真正的掌理朝政。大家对他应该不陌生吧，因为英文的话叫 King James， 特别是如果对圣经有了解的话，我们都晓得有个叫 King James Version， 对吗？或者 King James Bible， 中文都俗称，我们都会称它为英皇签订本圣经，就是由他发起的，是由他发起的。他1603年呢登基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皇帝，他同时也是爱尔兰的皇帝。他这个人呢，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统治苏格兰、英格兰还有爱尔兰，是因为上帝受命于他。他认为是上帝受命于他，所以他非常的提倡上帝授权君王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他呢，他很希望能够把当时候政治的权柄，因为已经在他手上，他希望能够把政治权柄和宗教权柄都聚集在他的手中。所以呢，他就非常极力的推行已经在英格兰那时候已经是在实行当中的主教制的教会制度。所以他当时候他极力做的就是在苏格兰的教会，就是已经是长老会的教会当中，他尝试委派主教推广他的政策，然后当时在压迫苏格兰的长老会。所以在查理斯一世，他的儿子是接续他之后在1625年登基的，而他是在1640年死亡的，而且是被处刑的，没错的话。然后他接续他的父亲呢，成为那时候三个国家的皇帝。然后他是持续的去推广着他父亲的政策，就大力的压迫当时苏格兰的长老会。所以当时苏格兰教会就是长老会。不过他就尝试跟他父亲一样，希望把这个长老会的教会改变成为好像圣公会这样的，好像英格兰教会这样的，成为一个主教制的教会，以致权柄也同样能够落在他的手上，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就算了。所以呢，他跟父亲都认为，除此之外啊，他跟他父亲都认为自己贵为英国的皇帝，就三个大国整个地区的皇帝，他不需要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这个呢，真的是触怒了苏格兰长老会，而长老会的牧师们他们都表态。就神学家牧师他们在他们的教导当中，他们都表态要坚持说，英国的王帝也是耶稣基督的子民，是必须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的。不是因为你是王帝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上帝所给我们的律例典章你就可以不遵守。而就在他执政的时候呢，苏格兰的人民就起来反抗君王所强加在教会当中的主教制度。所以在查理斯一世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签署全国盟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的运动。运动的目的呢，就是要维护改革中的信仰。因为他们清楚看见说，当这个皇帝想要把一个主教制硬加在苏格兰长会上面的时候，他同个时间是要把原有的改革中信仰的这个坚守想要把它给活掉。因为当你否决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的时候，同个时间也否决了他们的神学。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一点，上帝的话语的教导他们要持守住。所以当时就发起了 这样的一个的运动，所以整个苏格兰全国就传遍了。而在他们一起来签这个盟约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要来推翻国王，他们说得很清楚，他们是要支持国王，因为他们坚信罗马书十三章当中清楚的教导，他们必须服从在君王权柄之下。不过呢，因为他们看见君王所做的跟圣经有违，所以他们是就表态了。而那时候呢，英格兰里头呢也发生了内战。发生内战的时候呢，当时英格兰的国会就跟王帝呢就开始打仗。打仗的时候呢，双方无论是英皇一方还是英格兰的那时候的国会，他们都想要苏格兰的军队来帮忙他们打另外一方。而在那时候呢，英格兰的国会是来找了苏格兰的军队，希望说军队能够帮助他们来抵抗君王。苏格兰的教会呢是非常的希望当时候的英格兰还有爱尔兰就如同苏格兰一样，能够清楚的认识并且持守改革中的信仰。所以他们就之间在签署盟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列在了里头。所以当时候在1643年的时候呢，他们就签署了所谓的严肃的联盟和盟约，英文是叫做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他签署的目的呢，是希望三方的三个国家他们在信仰上是统一的。统一他们的概念就是要持守在改革中信仰的。 OK， 这里的照片呢是在爱丁堡里头，爱丁堡当中的应该是 St. Gallis Church 吧 Cathedral， 它里头这个是全国盟约的一个正本，是那时候一个手抄本，他们现在还摆放在那边给我们看。对，所以这个是他们之后就签署的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签署的当中呢，是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哦。第一个就是要维护改革中信仰，并且使到其他的地区都能够认识到并且持守改革中信仰。第二呢，相连带的就是他们必须召开一个议会来改革英格兰那时候的信仰状况。就是因为这样呢，才产生了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威斯敏斯特议会。这个是在苏格兰长老会他们教会的大力的推动之下最后所达成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时候呢，那时候苏格兰教会当中他们受邀请派一些的使者到那个会议当中。他们到会议当中呢，他们没有投票权，不过呢他们却是带领着当时的议会如何的来书写当时候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大要理小要理等。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看当时候的会议记录的话，现在会议记录应该出了四本吧，有机会去看里头的内容，你去看每一天发生的事迹究竟谁说了哪一些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苏格兰长老会所派去的使者虽然他们有投票权，不过他们的话语权带着很大的一个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之后在成立了之后，一些东西完成了之后，在1647年这个威斯敏斯特准则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信仰告白 大要理还有小要理，它直接就被苏格兰长老会的大会被他们接纳为教会的信仰准则，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取代了1560年的苏格兰的信仰告白。这个是接下来这个是当时候 出版的，大概的那个页面是这样的哦。所以最右边那个是1647年吧，这个似乎是1658年吧，没错的话，对，是当时所印刷的，就是来分给教会的。在苏格兰的教会呢，他们接受接纳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之后，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对苏格兰教会而言是似乎是比较稳定的一段时期，直到查理斯二世再次夺回王位为止。查理斯二世呢是查理斯一世的儿子，他在1649年的时候就登上了王位，不过在1651年的时候他却被流放到了远方去，他是在1660年他才回到他的国家当中再次登基为王。为什么到了他的时候呢却出现很大的变化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当他再次登基为王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用多重手段的来逼迫苏格兰长老会。他就如同他之前的他父亲跟祖父一样，他想要把主教制强加在苏格兰教会上面，他希望把苏格兰教会改变成为主教制。所以长老会的牧师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被批准讲道，他也不准他们带领聚会。而那时候甚至是有定下了立法，说牧师不可以，就是已经被拒绝不给他讲道的那些牧师必须不可住在以前所服侍的20英里吧 ,20 miles 的范围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晓得说如果住得靠近一点的话，他又担心原先跟他们一起聚会的人会再次回到他们当中一起聚会。而那时候他们的条例就是你必须在国立的教会当中聚会。因为那时候 Church of Scotland, 就是苏格兰教会原本是长老会嘛，由他去回来之后呢就出现很大的变迁，长老会牧师全部都被把他给推了出来，就把他给赶了出来，他们就不能再回到当中。而且他们那时候呢立法也禁止所有教堂以外的聚会，完全禁止的，若是被抓到的话，凡是参与其中的人他们就会被罚巨额的款项，就是甚至是让人家倾家荡产的。他就是为了避说牧师不能再讲道，就长老会的牧师不能再讲道，他也不要平信徒去到长老会的牧师当中。而政府呢那时候甚至呢他会派军队来破坏聚会，造成一个程度。所以这个是查理斯二世哦。在查理斯二世他回到王位上的第二年 ,1661 年就开始有人，神学家、牧者们，甚至是当时候支持长老会的王侯等等，他们都受到了逼迫。这里呢是当时候，这里所记载的是当时候为着基督的缘故而殉难的牧者们，甚至是当时候的一些信徒他们的一个纪念碑。如果你今天去爱丁堡的话，应该是 Great Friars Church Yard 吧，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纪念碑。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里哦，
应该看得见吧，他就写说是从1661年开始直到1688年所殉难的殉道的那些人，然后都在纪念着他们如何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殉道。
从1660到1690年预计当时候被残杀的应该有大约18000人左右吧，为了信仰的缘故坚持的而被杀的非常多。最开始的第一个就是这位牧者 James Guthrie 啊，如果你今天去爱丁堡的话，在他的 St. Gilles Cathedral 的旁边，就是在它的中心广场一带，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纪念的纪念，也不算纪念碑吧，就是他们有个纪念的地方，那里呢，他们就写说是他当初被绞刑的地方。他是谁呢？他是长老会的牧师，他为了基督的缘故持守着信仰，却被逼迫。旁边的那位啊，应该是他当时候的一个的王侯吧 ，Marquis of Argyll。他这个王侯，他对莱德福牧师，就是萨默莱德福牧师，就是我们明天晚上会看待的那位的牧者，对他是非常支持的，是对于当时候的立约者 Covenanters， 对他们是非常非常支持的。你甚至可以说他们这一些都被列在 Covenanters 当中，都被列在立约者当中。他们那时候是如此的来称呼自己的，因为1638年他们所签署的盟约，然后1643年所坚守的啊 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对，他们是 Covenanters。 而他那时候呢也被国王给残害，然后一寻到，除了他们呢以外呢，有在莱德福牧师他所牧养的教会附近，被称为叫 Solway Firth。 Solway 就是他的名字， Firth 应该是他一个的湖吧，的一个的地方。那里呢就发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啊，纪念两个 Margaret。为什么是纪念两个 Margaret 呢？这两个叫 Margaret 的这两个姐妹，她们是在1685年的5月11日寻到的。当时候呢，有位是年长的 Margaret， 她已经60多岁了吧。年轻的 Margaret 应该还18岁。他们那时候两个被抓的时候呢，就被带到海边去。再带到海边去的时候呢，就被绑在海边的柱子上。他们特别把年长的绑在近海的地方啊，越深的地方，然后年轻的就绑在后面，而他们要求他们呢就是放弃原所支持的信仰他们要求他们应该是为着当时的国王来祷告吧，还要承认他是国王吧。不过他们却说不，唯独基督是我的王，唯独基督是我的王。而他们首先呢就让年长的 Margaret 淹死了，然后当年轻的淹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把他拉起来，然后就问他说，你要选择放弃吗？你要放弃原先的坚持吗？不过呢，这位年轻的姐妹她却坚持基督是她的主，她的王。最后呢他们还是跟他说，哦，如果你再坚持的话，我就把你放回去给你去淹死。那他选择坚持，最后呢被淹死。所以你看回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当时候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持守着改革中的信仰的缘故，他们甚至愿意为了这样而摆上生命。因为对他们也没有第二个选择，因为那句圣经的教导，改革中的信仰就是如此，他们持守坚守。而在之后呢就有另外一位王登基了，这位王呢是叫做詹姆斯二世，你可以称为詹姆斯七世或詹姆斯二世。七就是从苏格兰王位的那个角度来看，二呢就是从统一整个大三个国家的王位的这个角度来看。詹姆斯二世呢他是一位天主教徒，而他当时候呢是想要把天主教再次给引回来。所以当时候呢虽然说长老会因此受到有喘息的空间因为他们就不再受到逼迫，不过呢他们却完全的去拒绝，因为他们晓得天主教所会对国家所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庆幸或者感到欢喜，说他们不再受到逼迫，反而他们担忧。而上帝的恩待他们，恩待了当时候的苏格兰、英格兰还有爱尔兰，就使到了 一个叫做威廉的王子跟他的太太呢，就再次的回到，就成为了接续詹姆斯二世呢，成为了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执政者。玛丽呢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而威廉呢，他是那时候的一个的王子，应该是荷兰的一个王子。而他们呢被接到，就是当王位被传给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不是天主教徒，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呢英格兰人曾经是把王位想要给他们，而最终他们接受了王位。而在1689年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苏格兰的统治者。不过呢他们并没有签署，他们也不愿意去承认 Solemnly and Covenant，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严肃的盟联盟和盟约，就是里头所代表的要捍卫着改革中真理的这一项，他们不愿意去捍卫，因为 对他们也他们并不重视。不过因为他们是当时候的英国教会的英格兰教会的那个体系。好，不过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他们最后却选择让苏格兰呢仍旧是以长老会为他们的教会。所以换句话说，就那时候的所谓的苏格兰教会 Church of Scotland 就是长老会。所以长老会呢也就在那个时候呢重新的被建立起来，然后重新的被确立起来。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稍微了解到说，哦，其实到了那个时候，经过了这百多年的时间，他才算某个程度上苏格兰长老会才算是比较稳定的。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时候他们所持守的是什么呢？改革中的信仰。这就是他们一再的在盟约等等的签约当中他们所持守的。为什么他们最后被称为立约者呢？就是持守改革中的信仰，甚至为了这个不惜牺牲他们的性命。我们接下来会花点时间来看一看两个个案，就是看美国长老会过去这1706年到2006年吧，这300年他们的发展，也稍微看一看现在苏格兰教会发展的光景，然后再来思想一下我们在新加坡我们的长老会，我们是长老会的背景，好，我们是持守长老会的信仰立场，我们又该有哪些要注意的呢？我们稍微休息五分钟，这段会比较短一点点哦，所以我们稍微的来了解一下历史当中我们看一下美国长老会的发展，我们再看一看苏格兰教会目前的光景，我们再来反思一下身为新加坡的长老会的群体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哈。OK， 这个是最后一幅了，我们会先讲一下美国的长老会吧，因为往往我们在本地的长老会跟美国长老会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密切。好，我们跟美国的长老会通常是跟 PCA 的关系会比较密切一些。美国呢直到应该说甚至是20世纪初的时候呢，美国那时候他的长老会主要的长老会呢被称为是 PCUS， 然后 PCUS 发展到那个时候，到了 PCUS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在20世纪初主要还是普林斯顿神学院还是非常的改革中的，而且是有很好的老师，好像 B.B. Warfield 啊他们都在那时候在做教导，可 Huddersfield 他们好像也在同一个时间在教导吧。不过呢美国长老会呢之后到了1936年的时候呢就有出现了另外一些的分歧，然后就有 OPC 的出现。OPC 是在1936年的时候从 PCUS 当中分化出来的。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你们对他们应该不是很陌生，因为他主要的创办人叫做梅珍 Machen。而梅珍就是成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那一位牧者，也是他的第一期的院长，我如果没错的话。 而那时候呢，美国本身就美国的 PCUS 本身也面对了新派的冲击。新派的冲击呢，而他们似乎对信仰上的立场并不像以往一样站立的稳固。其实我们如果再往回追溯的话，那个已经是发展差不多200年左右了。如果我们回到1706年的话，我们尝试看一下为什么他们会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话，1706年是美国的长老会这个宗派的成立。宗派的成立呢，它必须至少有三间教会成为一个宗会。成为一个宗会之后，就是英文所讲 presbytery， 成为一个宗会之后呢，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的宗派。所以在那个时候呢，1706年的时候，他们成立了美国的第一个长老会。那个宗派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成立这个宗派的那位牧者呢，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位牧者，就在苏格兰受到训练。可是呢，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当他成立了这个长老会的时候，长老会并没有跟苏格兰的长老会保持任何的联系。而有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当时候他们成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任何，他们并没有坚守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讲的话，他们是 unconfessional， 他们没有一个信条，没有任性的内容。他是在后期经过大约整三四十年之后呢，他们才开始任性，就才开始使用威斯敏斯的信仰准则。不过当他们开始使用的时候呢，他们却是宽松的对待。就那时候的话，如果你要参加长老会的话，你不需要任性的说我坚守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我才是成为长老会的会员或者牧者。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所以尽管说他们任性了，不过却是松散的。而在时间的演变，从1706年到1730多40多年，之后再演变到1800年那个时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群的长老会或者自称为长老会的人，他们的名称是 Cumberland Presbyterians。 好， Cumberland 是那边的一个地方，我没错的话。然后他们是当地的一群自认是长老会的会友的一群人，他们说他们自己是长老会的会友。不过呢，他们却把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当中他们认为他们不同意的部分把它给删除掉，把它给更改掉。比如哪一些呢？就比如讲到原罪的部分，我在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六点，甚至是在讲到了上帝永恒的谕旨的部分，就我们刚才看的第三章的部分哦，第三章的第一点跟第二点。而且他们特别的反对预定论，就是我们开始说第三章的第三、第四还有第五点和接续的点。不过你很奇怪，我们就会说，哎，为什么他们还坚称自己是长老会？如果说他长老会原本执守是改革中信仰，他们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说自己是长老会？其实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可能他有一些的传承的缘故，可能他会认为说，我在这个教会长大，我就是长老会，尽管我对他的内容我不认同，又或者就是我就习惯这样被称呼了，又或者说我的家人他们都是如此，所以我们都叫做长老会。不过无论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拒绝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当中的内容，甚至尝试自己去修改，他们却仍旧称呼自己为长老会。我们觉得很费解，不过他们就是如此做。而发展到1900年初期的时候，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段时期的时候，美国长老会他们就变成了真的不再持守这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 或者当应该说当中有些人持守吧，不过也有一些人就不再持守了。在新派的冲击当中，他们甚至是有人就是长老会的教会，他们就说他们坚持力挺住那个新派的牧者，他们就说我们的这个宗会，就是这一区的宗会，我们愿意接受那个牧者，尽管他所持有的立场跟信仰告白是完全敌对的。而那时候呢，在美国当中，他们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的变化。之后呢 ，OPC 当中就出来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梅珍他们就离开了 PCUS。之后呢 ，PCA 在1973年也成立了。他们的成立呢，主要是因为从 PCUS 当中有一些教会，因为他们往新派的缘故，有些就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讲到 PCUS 的时候，其实 PCUS 主要讲的是美国北部的教会。当时候在美国南部的教会其实是非常改革中，非常的持守的。而从 PCUS 出来的这些教会就跟南部的教会联合在一起，就成为了 PCA。他们就已经基本上，如果我们从信仰告白来看，我们从整个的信仰准则来看，他们是不再遵守了，就是说他们会挂着长老会的那个的头衔，不过呢，长老会本身所任性的信的改革中的信仰内容，他们不再持守，对，所以如果你往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Cumberland 的 Presbyterians 的那个。他们所发生的那起事件来想的话，你就可想而知他们会随着他们的意念去做一些的修改等等，又或者是完全就不再看了。所以呢，之后呢，在应该是1983年或者80年初期吧， PCUS 就改名成为了 PCUSA。 PCUSA 我想大家不陌生，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时间一直不断的在动议要安立同性恋牧者。对。虽然说在每一次动议的时候至少有两次当中已经是被驳回。不过他们就是持续的就是如此。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当中对上帝话语的持守到了什么程度吗？我们会问，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长老会走到那样的光景。尽管说之后有了 PCA, 有 OPC,还有其他的一些长老会宗派，可是如果我们要追根究底的话，当我们看回到1706年的开始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因为他们当初根本就不重视，没有持守着信仰准则，没有持守着威斯敏斯特的信仰准则，从那边就开始了他接下来这一两百年三百年之后所看到的光景。教义重要吗？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忽略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稍微看一下美国，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情。苏格兰的教会今天走到什么光景呢？我昨天我在读 一则的内容文章的时候，就有一个在很著名的一所大学的教授，他就说他是苏格兰的牧者，也是教授。他就说我们今天看信仰准则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再太拘束。我们要问以前人问的问题，我们要看多个，不能只看一个。他就说美国的 PCUSA 就做得很好，我们应该这样做。他是苏格兰最著名的所大学的神学系的教授。你可以想象到苏格兰现在的光景。我有位朋友他跟我说的时候，应该是一两个月前吧，我们在谈。我就问他说当初你原本是在苏格兰教会。当我们讲苏格兰教会的时候，他有几个分法吧，看我们写一开始是 Church of Scotland, 然后从 Church of Scotland 他变新派之后就有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的出现。然后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continuing, 他们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有些的分词就出现 continuing。不过像 Associated Presbyterian Church 这些教会的话，他们都是美国都是苏格兰的长老会的一些的支派。我们先把焦点放在如果Church of Scotland 上面吧。 所以我就问我朋友说，为什么你原本在那里牧会然后你就出来了？他就说跟他同一个中会当中有一位的牧者，所谓的就是牧师，是公开的同性恋，然后呢他们的中会不愿意采取任何的纪律或行为来对待，他就说最终是无法同工，结果他就退了出来了。他之后就到了下列当中的其中一间的教会当中去牧会，好像是，然后又到了另外一间教会，他就是最后是到了改革中的教会当中去牧会，就持有改革中立场的苏格兰的教会来牧会。所以当你看今天苏格兰的教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栏，他们现在一直在动议着，一直在提倡着同性恋牧者合法化等等。就像刚才我所讲的 那位大神学家或者著名的神学家，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吗？现在如果他说 PCUSA 是非常好的话，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我们不要再持守这信仰准则，或者应该参考多方信仰准则。请问他们持守的是什么？当我们看见这些教会他们目前的光景的时候，他们因为不愿意持守的时候走到了今天的田地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长老会的话，我们今天该怎么做？我们该如何的来预防我们他日免得走到同样的一个的光景里头？我们身为长老会的话，我们是否也重视这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呢？如果我们重视的话，请问我们有在清楚的教导吗？我们在清楚的教育不单是成人孩子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将要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持续下去。如果我们发现说这方面已经是有所忽略的话，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开始去重视它，好像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感谢主，虽然我是比较大年纪稍微大了一点才去认识小要理问答，不过就是终归还是认识，所以感谢主。不过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下一代做更多的小要理问答的教导，甚至我们自己对 大要理问答的认识，信仰告白的认识，这些都何其重要。当我们把这些在教会来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对上帝的话语有清楚的认识，以致他们在听到在看书，实在生活当中在应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能够清楚知道说上帝的话语当中对不同的课题究竟怎么说，也是当我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我知道去哪里去查询。特别是如果说我们认为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在哪一处翻得到，不晓得圣经哪一处说了这个课题，我们回到信仰准则当中，我们就能清楚的看见。如果你看信仰准则的时候你怀疑吗？你看信仰准则的时候你认为说他说的可能不准确吗？或者跟你所想的原本的不一样吗？信仰准则当中甚至大要理小要理当中都有经文备注的，让我们能够随着经文当中去探讨去了解到底圣经当中的哪一处这样说这样的教导，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确定上帝的话语究竟是怎么说，怎么的教训着我们，怎么的命令着我们，我们又当如何的去遵守，如何的去应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往历史回去看的时候，我们在看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新加坡的长老会的话，我们以长老会的整体来讲的话，至少长老会在这里的话应该有差不多100多年了，130多年了吧，也没多久就会赶上美国的步伐。美国是，我们看美国的教会300年现在的光景，从1706年到2006年。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来到300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或许当然我们可能坐在这里讲的听的，我们可能到时候都在添加了。不过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代呢，我们是否有把改革中的信仰给清楚的传承下去？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看着我们下一代成为美国这样吗？或者是面对着苏格兰现在这样的光景吗？如果我们意识到说不要的话，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当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请问有任何的疑问吗？哦，牧师，
今天苏格兰刚才拍的那些照片啊，有那些石碑
啊，
就殉道者，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些石碑？这些殉道
者？你是讲苏格兰人吗？好，在刚才我所讲的那个 St. Giles Cathedral， 那间教会的话，其实是它出名是因为是 John Knox 当初所牧养的教会。如果你今天进去看那间教会的话，你发现它里头有很多很美的彩色玻璃，哇！你发现很多人进去就会拍照，因为他们说很美。可是很多时候人家比较忽略的是，当初改教时期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彩色玻璃的。教会今天去看到的时候，跟那时候改教时期的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被发展成一个名胜地的时候呢，你神经进去里面看的时候，你除了看到刚才我们所给你看的其中一个的那个 The Marquis of Argyll 的他的那个墓碑的时候，你在他不远之处另外一栏当中，你会看到他敌人的墓碑，放在同一所教会里头，把他当作是一个人物摆放在那里。你甚至到今天到苏格兰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再重视，真的不再重视。你造他们的墓园都好，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有大石碑的那个墓园，那个墓园那里头最大的坟墓哦，是当时候逼迫那些立约者逼迫最厉害的那个人，而那个墓园是当初1638年他们签署全国盟约签署的地方，而在差不多167多年的时候吧，那个地方却用来关那些签署盟约的人，他们那时候那是他们那时候所面对的逼迫。今天呢，当你去那里看待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好像我最近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那里甚至是已经变成旅游胜地，然后他们有组织所谓的那种什么巡鬼团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在那个墓园当中。而我们在那里听到他们一些导游在讲有关于苏格兰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是带着耻笑的，甚至是认为说这些都不算什么，甚至是加油添醋的在那里讲。你看到他们今天教会光景的时候，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伤心的，遗憾的。不过求主怜悯啊，当地的教会爱主的教会啊，不断的为着自己的国家不断的求主怜悯。每次跟弟兄们一起带祷的时候，他们都会为这国家不断的来祷告，求主怜悯他们。明天的重点呢？明天就是来简述，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萨姆尔莱德福牧师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牧师和神学家。我们每次讲到牧师或神学家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哦，他们讲了很多的东西哦。可是我们都会讲说，到底他有没有做到？我们会尝试从他的生平来看见说，他的生平是非常坎坷的。可是尽管他的生命是那么的坎坷，他有他的软弱，应该说他是非常坦白的把他软弱跟他弟兄姐妹分享的，就在他书信当中他会分享说他软弱。不过尽管如此，他都一生都爱着耶稣基督，到死为止，他到死之前，他你甚至可以说他被剥夺了一切，不过他依然是等着见他主的面，而且是以期待的心去见主的。所以我们明天会尝试来了解来认识一下这位神学家。选择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是在第二改教期当中最显著的一位牧者和神学家。你甚至可以说他所写的著作是他们那个时期他写的最多的。不过他不是一个常被人记得的神学家，不是一个常被人记得的一个牧者，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理解到说他经历的坎坷。不过尽管如此，是何等的爱主。所以我是期盼明天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位牧者。好，大概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长老会，就苏格兰长老会，在1560年的时候成立，一直到1960这段期间，整整130年的时候， 面对了那么多的曲折，被当时政权接二连三的不断的打压，甚至信徒牧者们在1660年到1690年大约这30年当中，甚至死了18000人，那个逼迫是何其的惨烈。但是主啊，你却使到他们坚守着改革中的信仰，不离不弃。当中的确有人面对软弱，当中我们晓得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看见你恩典如何够他们用，以致主啊，最终长老会再次的被确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这些先辈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提醒着我们，主啊，我们当谨守着主你话语当中的教导，主，我们当是持续的维护着这改革中的信仰，免得主啊，我们在今日的时候被这世上的小学等等所影响。主，我们期盼主啊，我们的教会，我们期盼其他跟我们一起仰望你、信靠你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一起的来认识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信仰准则的重要，并且主啊，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来去学习，看见主，这是你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去学习，以致主啊，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主，求你就扶持，你让我们的教会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帮助。主，我们现在要散去，我们的脚中，求你保守。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